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第1015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抓紧救人，本地不留空白区，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5日。我是河北一名女大法弟子，今年58岁，自1997年得法修炼以来，在恩师的保护下，许多关难都闯了过来，但是也有的难由于自己的正念不足，到现在还没过去，但是我坚信有时在终将会过去的。随着师尊正法进程的推进，我们做弟子的也应该跟上师尊的正法要求。第一部分，本地不留空白区。我们地区的县城已经有很多人知道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且散退了，可是我们那儿还有没收到大法真相资料的地方，世人还在迷中。有本县农村的同修说，能不能到我们那里讲讲真相，我们那儿就我一个人，串村发真相册子，见人讲一讲，集上没有讲真相的同修。我说行。一天我们5个同修骑着电动车去了，其中有位骑三轮车的，路很不好走，到半路上前面有一对夫妻同修下了电动车准备往回走，那位妻子同修说他骑车太靠边带着我很害怕想回家，他是指他的丈夫。骑三轮车的同修说，你要不怕颠就坐我的车。于是我们5个同修去了集市，我们都劝退了几人、十几人、几十人不等，后来两两相伴，也有一人独行的，骑上电动车行了20多里路去了集市。每集都有去讲真相救人的同修，当地的同修也有了积极性。我弟还有一个空白区，同修们一商量说去啊，咱地区不能有空白，三三两两又去了该空白区。由于那里离县城大约有30里，我不知道具体在哪儿，只知道大概方向。2020年7月的一天，骄阳似火，我独自骑上电动车出发了，一直是大马路，大货车很多，骑呀骑呀，怎么还不到啊，这么远啊，下次不来了。脑子里胡思乱想，又骑了一会儿，骑过了，在师尊的引导下向右一看，有一片伞，那是做买卖撑的伞，心想这可能就是集市。刚进集市口就有两个有缘人，我问大哥这里是集吗？是啊。我说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他说没有。我说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尤其是今年南方的大洪水，北方的大旱，全球的大瘟疫，死了那么多人，大的瘟疫还在后头，不过跟咱好人没关系，一看你就是个善良人，法轮功教人按真善人做好人，是救咱好人来的。你是党团员吗？戴过红领巾吗？他说戴过。我说跟老天爷退了，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以后多大的瘟疫跟你没关系，瘟疫不上好人身。他说行。我说我给你一本大册子，回家好好看看，多看多受益。往集市上走，边走边讲，师尊领的有缘人都很热情，也就是一个多小时的功夫，劝退了18个人。是师尊鼓励我啊，都是师尊在做，我只是表面动动嘴跑跑腿而已。下次赶集日，师尊领我走了一条近路，近了很多。后来同修们有的也来了，使这一方众生听闻真相，得到大法的救度。同修们跑遍了我县大大小小的集市，收救那一方的众生。早几年临县的协调同修说，你们到我县的某地讲讲吧，我们离那儿太远， 那里和你们搭边。我说，行，救人不分地区。每个级都有几个同修去那里，几年下来，那里很多众生得救了。到目前，我县基本上没有空白区，同修们不分年龄。有一位老同修身体很好，也骑着自行车到20里以外的集市讲真相救人。我问他，咦，多大岁数了？同修说，74岁了，都是师父给的，是救人的。第二部分，五香纸。我做资料已经18年了，流离失所时做了5年，回家后做了13年。以前的不说，就说这次中共病毒期间，我们地区的大法弟子们是怎样配合的。大年前我买了5箱纸，初二我和丈夫同修骑摩托车回老家一趟，劝退了几个人，当天我就回来了。那时就已经封路了。初三有同修找到我说，明慧网有关于疫情的文章，咱能不能做点散发？我说，我也看到了，先打印2包。内容是不怕瘟疫的人，疾病、瘟疫、灾难的克星，还有我弟同修写的疫情凶猛，愿君平安。2包很快就发完了，紧接着3包纸、4包纸，全县同修都起来了，发的发，做的做，共同配合。丰小区前几天时间里，5箱纸只剩下1包，另一同修做了3箱纸，一共近16000份的资料铺了下去。有同修听到反馈说，你们发的资料我都看了。当时只剩下1包纸了，货车停运了，商场店铺都关了，没纸了怎么办？可就在此时，小区陆续的都封闭了，告一段落，这5箱纸正好。第三部分，整体发正念。后来相邻2个县的同修大面积遭绑架，每个县都有40多人被绑架。我地区有的同修觉得状态不太好，有同修说似睡非睡中看见空中下来一个奇形怪状的生命，驾着飞行器来到身边看看就离去了，说是看着同修的。有同修在集市上讲真相，遇到有人照相和其他干扰。2020年9月的一天，我弟一同修说，我侄女在某事业单位上班，看到警察那里有一些同修的名字，说今明2天大面积绑架同修，说是清零行动。我听到后开始没怎么动心，后来在丈夫同修的提醒下，还是把做资料的设备收了起来，通知全县同修发正念。同修们个个精神十足，据我知道就有好几个同修发了1夜的正念，睡一会儿就发正念，再睡一会儿再发正念。次日天空明亮，天气格外的好，有的同修发3天3夜的正念。在同修们强大的正念下，解体了邪恶的预谋。现在同修们还是继续讲真相救人，大法的威力真大呀。我们的县比较小，同修们出来的也不是很多。几年来，我们每个星期日下午是整体发正念的时间，2点、3点、4点各发前半小时，后半小时交流，或者念念周刊上的文章，共分2个大组，每组多的时候20多人。同修们比学比修，哪个同修有问题可以提出来，大家共同探讨。临走时有要资料的，要护身符的都可以带走。就是在疫情期间，小区不好进，要出入证，我们就在大马路边上不用进小区的楼房，整体发正念，整体不散。谢谢师尊的苦心安排。没做好的地方还很多，比起法的要求差得很远，比起修得好的地区，做得好的同修还有一段距离。努力吧，跟上来，把执着修掉，把不足补上，修好自己，完成历史使命。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修去怨恨心中体悟忍中有舍，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8日。师父在《精进要旨无漏》中讲，忍中有舍，能舍是修炼的升华。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炼就得在这磨难中修炼，看你七情六欲能不能割舍，能不能看淡。在实修的磨练中，我体会到只是一味的忍没有舍，那颗心是不能根除的。只有真正做到能舍，那个心没有立足之地了，同时去思去我已在其中了，这才能真正的提高，才能升华。以前我怨恨心一出来的时候，我就反复背精进要旨境界，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并加大力度发正念清除，不承认他，这不是我。这样一段时间以后，忍一忍就过去了，每次都是这样，觉得还不错，甚至感觉这颗心差不多没有了。但是在过大的心性关时，突然出现刺激心肺的时候，这个心一下子就蹦出来了，就很难守住了。上下翻腾，说吧是争斗，是不找自己，不说吧这个怨压不住，人心都出来了，想不通为什么为什么。但毕竟修了这么多年了，马上会想到我是修炼人，听师父的，一切听师父的安排，找自己，无条件的找自己。说起来简单，修起来谈何容易。去年夏天屋里开着空调，老伴在卫生间洗手洗脸，洗什么都开热水管。他那一开水管，气炉就呼呼响。我对他说，你到底是冷啊还是热啊？这屋里开着空调，你穿着背心短裤，用热水洗这洗那，这不是浪费吗？他气呼呼地说，你怎么管这么多呀？有你什么事儿啊？我就用热水，我愿意。我这心里气得难受，只能不做声了，再说就翻脸了，忍了吧。但是心里这个怨呢，一看他就来气，我憋不住就又说，你洗手开热水管，气炉呼呼响，等热水还没到，你手已经洗完了，也没用上热水呀，这一天你得洗多少次手啊？天天这样，这不白烧燃气吗？这不是糟蹋吗？他急了，不是告诉你不用你管吗？我就是糟还能糟几年啊？一句话把我呛回来了。这样的小事接连不断，我就是一味的忍了，但心里这个怨不知不觉却积攒起来了。时间一长，突然意识到不对劲儿了，我这哪是修啊，虽然忍了，这个怨恨心却更重了，我越怨他就更来劲儿。我警觉了，静下心来找自己，我是修炼人，他是常人啊，他的表现是给我看的，他说的话是冲我的心来的，自己不悟还在没完没了的怨，还不理他，这不和常人一样了吗？这个怨恨心为什么这么不好修去呢？修这么多年了，不断地发正念清除，一次次的忍找自己，好一段时间以后又出来了，再找自己清除，感觉没了，遇到矛盾又出来了，好像总怕我忘了他似的，这样反复多少次了，为什么就去不掉呢？根儿在哪儿呢？想来想去，大法无所不能，我坚信在大法中一定能修掉这颗不好的人心，是因为自己学法不深，没修到那个层次，看不到这层的法。怎么办呢？我想，
修的是我自己，他咋样是他的事，干脆以后啥也不说他了，他愿意咋样就咋样，他对与不对我都不去计较了，连想都不想，不看他，不怨他，不恨他，就看我自己，找自己，修自己，从内心放弃对他的一切怨恨，无论大事小事，我能不能接受，我都不去计较，就不动这个心，包括对其他人的怨，还得学着像罗汉那样，总是乐呵呵的，看一看我这个怨恨心能不能修掉。就这样，心里按着这个标准，慢慢地实践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逐渐地感到心里轻松了许多。再看他开热水管没啥感觉了，气炉响都感到是正常的了。我们之间的交流也有了变化，他说话也不呛人了。家里什么活我从来不依靠他，他看我脸上有了笑容，他出气也顺了，随和多了，也抢着多干点活了。这时我惊奇地发现，想不起怨他什么了，这颗顽固的怨恨心真是感觉不到了，只感到心里轻松舒畅多了。那天我翻开《精进要旨·无漏》这篇经文，师父说，忍中有舍，能舍是修炼的升华。当看到这句话时，这个舍字凸显得那么大，那么显眼，心里一下就明白了。师父今天点给我，是让我体悟这个舍的内涵。这句话是我经常背诵的，但是我以前只注重这个忍，却忽视了舍在这句话中的分量，更谈不上修了。今天师父给我凸显这个舍，是让我结合这段实修去领悟。舍是前提，是根本，只有能做到舍，那个忍才是修炼者之忍，才能真正的升华提高。哦，这不正是我最近修去怨恨心过程中苦苦思索无奈中，迫使我放弃一切为私为我的念头，去修自己，找自己，一切就看自己而走过的路吗？这不就是做到了舍吗？想到这儿，突然感到眼前一亮，好像师父给我打开了一扇窗户。啊，原来玄妙在这里，一下子解开了我这20多年一次次磨练中的疑惑，回答了我多少个为什么。此时我心里真是又悲又喜，悲的是自己没认真学好法，理解好法，修得不到位就看不到法。喜的是师父看我有信心修掉这颗心，就给我安排了这样修炼的路，最终让我看到了这层法理。此时我才明白，是自己这次真正听师父的话，把眼睛转向自己，真正做到割舍，能舍弃那些为私为我的怨心，是从心里真正修自己了。师父就把更高的法点给我，同时也感到自己的容量在加大，让我又一次体会到修炼中的苦与乐，美妙殊胜。我更加深深体会到，大法弟子修炼中每一步提高升华，都融入了师父多少心血和保护，无量慈悲啊！自己没修好，心里惭愧啊！修炼26年了，尽管这个收获姗姗来迟，但我还是非常庆幸，在修炼的路上又有了新的突破。感谢师父步步看护，慈悲点悟，并感谢所有给我制造磨难的人，其中也包括我的老伴。写到这儿，又不禁想起师父红吟中的一首诗，谁敢舍去常人心？常人只想做神仙，玄妙后面有心酸。修心断欲去执着，迷在难中恨青天。 今天重读这首诗，感触很深，有了新的认识。以上是我最近在修去怨恨心过程中的一些体会，不妥之处，恳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宵夜影响到正实法，那一定是干扰》，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7号。在海外，对于邪恶旧势力的迫害认识不足，让我们对病业和邪恶迅速夺走、担任媒体要职的同修生命的情形分辨不清。有些损失，如果我们注意，也许完全可以挽回。这15天内亲身经历两件事，见证在海外邪恶迫害从事媒体协作的同修时，对迫害的认识不同，对待方式不同，结果完全不同。一个是疏忽造成惨痛的损失，一个是周围同修重视发正念后，同修安然过关，更精进地投入讲真相的项目。几天前，媒体同修 A 给我打电话说，他在写几篇重要的采访，但突然经历从未感受到的头晕，不知为什么，问我可不可以为他发正念。我马上处理好身边的事，没有吃晚饭，一直发正念到八点多。我问问同修好些吗，他说好些了，并传给我写好的第一篇稿子，说还有写第二篇。我想好些可能差不多了吧，十点多就睡了。之后快11点，同修一连给我发了几个信息，我没看到。他说他心脏跳得不舒服，练了2个小时功。11点50，同修觉得心脏时不时停跳，虽然穿了很多衣服，盖了被子，手脚还是冰冷的不行，头很晕。他马上给同修 B 打电话，告诉 B 这个情况。B 的先生也是99年720前开始修炼大法的同修，十几天前骤然离世，也是熬夜几天写稿子。稿子写完几个小时，发表后不到24小时，跟妻子孩子说过很难受，感觉跟以前宵夜的状态都不一样，但没有引起身边同修的重视。结果1小时前见面还说好些，等1小时后 B 再见到他先生，发现他已经离世了。手机上显示的是他最后写的文章。 B 后来很后悔，当时没有意识到是邪恶在迫害那些在媒体中起重要作用的同修，没有想到如果宵夜影响到你正实法的时候，那一定是干扰，没有为他发正念，导致惨重的损失。他先生还答应媒体要做很多事，所以当 A 给 B 打电话告诉他的情况后， B 马上惊觉了，叫儿子把 A 接到家，马上打电话通知我到他家帮 A 发正念。我到他家时，见 A 同修躺在床上，我们一直帮他发正念。 A 说头很晕，他念发正念口诀，后面没有念灭字。 B 的儿子提醒他要念灭字，他说头晕得不行。我对着他的头发正念，很快我自己觉得头晕了，但是我想，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懂了这个宇宙。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说，正念中大法与你们同在，这是巨大的保障。我就一直努力发正念，很快感觉不晕了。同修到2点多的时候，手脚暖和起来了，安稳地睡了，我们也休息了。第二天同修还是坚持写稿，怕他没时间休息，我们又通知了一些没有上班的同修为他继续发正念。他完稿后睡了一个好觉，第三天正常上班了，比原来更精进，更重视静心学法、发正念和练功了。 B 非常后悔，他先生说难受的时候也看不出他怎么难受，表面上都很平静。当时先生跟他说，这次难受和以前宵夜不一样，他说你好好学法练功发正念吧。他先生说这次集中不了精力，但 B 没有惊觉，觉得这就是一般的宵夜，等明白的时候已经晚了。 其实那个时候是邪恶在疯狂地迫害同修，同修的正念已经不能抵挡邪恶的时候，周围的同修如果能帮他一把，同修可能就不会被邪恶拖走肉身。这个时候就等于邪恶在杀人放火，我们没有及时帮助，就等于见死不救了。写这些想引起海外同修对旧势力在海外隐形的迫害引起重视，减少我们的损失。以上是个人在现有层次的认识，有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消除间隔》，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4号。在我们中国，由于邪党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有的同修不愿去小组学法，觉得自己在家安全；有的同修因遭受了迫害，怕给同修带来麻烦，不去小组学法，这样想是自己间隔自己。其实同修不愿看到同修再被迫害，所以不会嫌麻烦，反而会帮助自己，同修们也会加强发正念。有的同修怕被迫害，不让同修来自己家学法了，这种间隔也是在削弱自己和整体的力量，也是在犯糊涂。凡是间隔都不符合法，是不是没听师父的话，再走旧势力安排的路？邪恶想尽办法间隔我们，破坏我们的学法小组。师父给我们留下的修炼形式是集体学法、集体练功、法会。师父在红银实修中说，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是修。近两年由于迫害，我弟老年同修有的表面看非常重视学法、练功、发正念，也做着正实法的事，可是长期没有集体学法修炼的环境，有的头晕去住院看病，回家就不断药了，一吃药就对大法的信产生了动摇。我们从法中知道，师父给下的那么强烈的东西，在我们身上带着的那个病根本就上不到我们身上来，上来就把它杀死了。那个业上来不能消灭，得有大批的业转化成白色物质，转化成德，用于长功。迫害刚开始时，我曾做了一个梦，我们几个同修排着队走路，邪恶之徒摇旗呐喊也不敢动我们。由于自己间隔自己，曾经的辅导员因病业离世了，因为怕给同修添麻烦，有的同修本来有机会解体迫害，但是最后被非法判刑，五个手指伸着使不上劲，握成拳头打出去才有力量。怕就是求，怕什么往往会来什么，一个不怕就解体他，要走好最后的路就参加学法小组，集体学法、练功、发正念，也有交流的机会，这样才能消除间隔，整体提高，整体升华，走好最后的路。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读看明慧网大陆综合想到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4日。第一部分交流之一。前段时间和当地政法委一位官员一起喝茶，在茶坊聊了好几个小时，有句话给我印象很深。他说，你们总说自己没罪，怎么每个都像偷偷摸摸样？我想那些实施迫害的人到现在还不明白，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堂堂正正给他们讲过真相。读了看明慧网大陆综合想到的，当下心里便知道该怎么做了。我实名给本地政法委、两个派出所和检察院，
堂堂正正地就我本人经历和就他们迫害大法弟子一事的认识，写了言辞恳切的厚厚的真相信，亲自交到他们手上，效果很好。第二部分，交流之二。最近读了看明慧网大陆综合想到的一文，也有点感触，想写出来。刚开始我相信大陆同修许多都不爱看，不愿看大陆综合消息，一是迫害太惨烈，看了揪心；二是太残酷，看了害怕。我最初也一样，尤其是曝光了活摘器官之后，怕的物质非常重，常常是打开明慧网后直接到修炼园地，看完后赶紧关掉电脑，都不愿鼠标往上移。后来加强学法及读到一些开天目同修写到师尊另外空间身体的那种承受的文章，受不了，流泪了。后来一打开明慧网，就到师尊静观世人的法相前核实，然后慢慢的也开始浏览大陆综合消息了，但每次都气得不得了，对着恶人发正念也是恶狠狠的。再后来自己也经历了修炼过程中的许多事，觉得每一个同修都不容易，被迫害的即使有漏，也不允许邪恶肆意迫害。于是后来打开明慧网后，就对着大陆综合消息中的同修发正念，帮助清除迫害他们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第三部分，交流之三。最近明慧网发了大量修炼心得体会，谈到了破除私与我的壳，转变观念，以新宇宙中为他的正法正觉的对待一切。读后深有感触，感觉师尊又把我们推上了一个新的层次。在读到新宇宙和旧宇宙的法时，不像以前感觉自己在旧宇宙中向往着师尊为我们开创的新宇宙，而似乎是已在师尊为我们开创的新宇宙中俯瞰着旧宇宙一样。这样也就前几天吧，打开明慧网，看到大陆综合消息中的迫害内容，一个念头油然而生，怎么还在迫害，还没明白真相啊？我们大陆大法弟子有责任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给厦门的警察社区人员讲修炼故事，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6日。法轮大法红传世界29年，真善忍的法理重塑了人们的心灵，给予了他们健康的身体，平和的生活。每一位法轮功学员都有一个感人的身心变化的故事，这些故事无论大小，在慈悲地讲述给敲门骚扰的包括警察在内的人时，会使他们意识到法轮功学员这来自生命深处的变化是法轮大法的威力，什么手段能把他们清零呢？长春余桂荣，老人倒在地上，没人敢去扶起来，我就敢。2021年4月27日，长春市九台区空港社区以宋姓书记为首的三男两女到大法弟子余桂荣家骚扰，让余桂荣配合签五书及摧毁人心灵、背叛信仰的保证书、悔过书、决裂书、检举书、揭批书。余桂荣给他们讲法轮大法好的真相。第一天，社区人员很伪善地说，要练在家练，不要去外讲真相。余桂荣没有答复他们。4月28日早，社区人员又给余桂荣的女儿打电话，威胁说，如果你妈不写五书，就把你的低保取消，还影响你丈夫的工作，连租房也没有，你妈的工资也取消，还影响三代。社区人员还说，如果你妈签字，以后有事找社区，还给你妈3000元钱。事后，余桂荣告诉女儿， 他们都是骗人的，不要相信他们。社区宋姓书记又找到于桂荣，于是于桂荣给他说，在小区看见一位老人倒在地上，没人敢去扶起来，我就敢，因为我是大法弟子，我是修真善忍的。那位老人是脑血栓，裤子都掉下来了，我是女的，我把他的裤子给他穿上，常人谁能去弄？老人摔倒在地上，我都会给扶起来，而且冬天小区的雪很多，我都去给铲干净，怕别人摔倒。听到这里，宋姓书记没有说什么，就走了。河北肖占芳，那我就给你们讲一讲吧。法轮功学员肖占芳家住河北省保定定州市东旺镇赵作村。2021年4月29日下午4点左右，肖占芳刚到家，村书记燕宁领着两个派出所警察就来了。其中一个警察说，我们也没什么事，就问你两个问题。第一，你叫什么？同时他打开录像机。肖占芳说，你不要照相，这对你不好。另一个警察说，他叫肖占芳。这个警察又说，第二个问题，你还练不练？肖占芳说，那我就给你们讲一讲吧。我修炼前买东西，人家若少要了钱，我扭身就跑，现在人家多给了，我得给人家送回去。一次我捡到一个智能手机，我到处找大喇叭广播，找到施主。修炼大法前，我把一张50元假币给了电工，后来人家找我，我就是不承认。修炼后，我给了人家100元作为补偿。书记和那警察都说，你人品变好了，然后他们就走了。派出所人员田旭阳电话 157-3129-1226， 村书记叶宁电话 138-1157-3232。 黑龙江都立梅，不练功我早就没命了。法轮功学员都立梅家住黑龙江省林口县南山社区。4月26、27日两天，南山社区张姓人员和南山派出所耿姓片警三次到大法弟子都立梅家敲门，敲不开门就给她丈夫打电话，理由是家访。4月27日下午6点多，第三次敲门，都立梅的家人也在家，给他们开了门。片警身上带着闪着红光的录像仪，都立梅让其关闭，警察说不能关，有任务。话语间片警说，不和谁接触啦，不练啦。都立梅说，没练功前我浑身是病，心脏病说犯病就休克了，不练功我早就没命了。片警和社区人员没说什么就走了。法轮功是性命双修的功法，不仅净化人的心灵，提高人的道德品质，还能改变练功人的本体，使修炼人健康充满活力。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现已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1998年10月20日中国国家体育总局派到长春和哈尔滨的调研组组长，在对法轮功进行调查后，肯定了法轮功的健身效果及对社会稳定和精神文明的促进作用。信仰自由是天赋人权，也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合法权利。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清醒认识色欲不去的危害。 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6号。我是一名80后女弟子，在修炼路上磕磕绊绊走到现在。在最近读了同修关于婚姻和色欲的交流文章后，也想把自己的一些经历与同修交流，如有不妥的地方敬请指正，共同提高。我因为在婚前和丈夫有了婚前性行为，为此不顾家人的反对，执意嫁给了脾气十分暴躁的常人丈夫。丈夫没有因为我的忠贞不二有一丝的感激之心，相反，婚后变本加厉地在外面勾三搭四，为此我不知流了多少眼泪。但是随着修炼的精进，对丈夫的情也淡了许多，他似乎也比以前好了一些。但是因为我没有从根本上放下色欲之心，新的考验就来了。在工作中，一位男主管表现出对我很欣赏的样子，甚至听他说他在他妻子面前夸我比他妻子性格好等等。因为我对丈夫长期不满，这下有一个人满足了我的虚荣心，为此我动了不该动的色欲之心，甚至那些天做三件事都不能静心。我也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我把这件事和一位老同修交流了。他说那位男同事也是被旧势力利用的啊，就是因为我把好多邪恶的思想滋养起来的，对方才有如此的表现。在我一次次和同修坦诚地剖析色欲的危害并加强正念的情况下，明显感觉师父帮我拿掉了好多不好的物质，我逐渐的主意识正念也更强了。在此也提醒同修在对待色欲的问题上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比如我们在异性面前的种种刻意的表现，有意无意的显示喜欢对异性品头论足，这都隐藏着不易觉察的色欲心。还有在异性同修间交往更要注意，除了必要的法理交流，建议异性同修不要过多关心同修生活中的事情，容易滋生情魔。当然我们和常人交往更要注意分寸，除了工作，和异性之间尽量避免谈论自己及对方配偶的情况，因为现在人大多数对自己的配偶都是挑三拣四的。当异性和你谈论他妻子或丈夫的种种不好时，我们就要警觉了，及时铲除自己空间场中的色欲物质，并应该用传统文化启迪常人正念。在此也想对老年同修说，不要忽视了对色欲的修炼。本地一位年近60的同修在被迫害前还一直在看青年男女明星的视频，而且谈论起来还津津有味的。还有一位老年同修对自媒体的女节目主持人赞赏有加，说比常人的主持人如何如何。老年同修不要觉得自己早就没有了色欲之心，从而忽视了在这方面的修炼。年轻的同修也不要觉得自己年轻，色欲之心就可以纵容。青年同修如果和常人谈恋爱，还是应该慎重的。我自己深有体会，在很多时候我们已经满足不了现在年轻常人对感情与欲望的苛求，弄得进退两难。在都是年轻的同修交往中，虽然可以谈婚论嫁，但是千万别忘了修炼人的根本。我们是要返本归真的，不是在人中利用修炼人的身份追求安逸的。我们是未来修炼人的参照，在一思一念、一言一行上都应该严格要求自己。前两天做了一个梦，梦中是两位我曾经产生色欲之心的常人，其中一位对我说了一句话，竹篮打水一场空。醒来后，我更加认识到色欲对修炼人的危害。在此也提醒自己和同修注重对色欲的修去，真的到竹篮打水一场空的时候就晚了。本文只是个人当前的认识，仅与同修切磋， 必学必修。
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以上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谢谢您的收听。